自己呢只是一个信徒，因为知道不受洗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我第一次来咱们教会的经历。那是3年前，2015年的5月，我们一家来美国旅游，和往常旅游一样，我也在旅行的中做了祷告，只是觉得那时候的祷告呢不太一样，比平时多了一些，也有很多的感动，让我们可能是这次的旅行时间也比较长，我觉得这次到了佛州，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想让妻子送我到咱们教会的时候，她特别不情愿，因为到美国旅行，道路也不熟悉，而且第二天就要离开佛州回国了，她想让我陪她去奥特莱斯买东西。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肯定是陪她去的，但是那天特别的奇怪，我就是特别想来教会，她看我十分坚持，也只好把我送来了。那一天我进入咱们教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一种非常让我舒服和温馨的感觉，非常温暖。主入学的时候竟然碰到了我们在北京孩子小时候学游泳的小朋友的家长。在接下来让我觉得和去以往的教会不同的呢，是我们中午的午餐，而且我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有专门的接待同工带领我去专门的席位吃了饭。接下来呢，我们也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进行了交流，受益匪浅。在这过程中呢，其中跟师母的交流呢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因为在信主前呢，我有很多的困扰，我一直不承认自己呢是一个罪人。我觉得在我看来，犯罪在我身上，我觉得自己的道德要求还比较高，觉得不是一个罪人，觉得不能够接受一些罪。但是当师母跟我交流时，她说包括我也没想到的骄傲也是罪，对于罪不要有太多的负担时，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又接着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犯大大小小不同的罪，哪怕是成熟的基督徒也不可避免犯罪，除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罪，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犯罪，只有我们通过信主，依靠自己的力，依靠神的话语来战胜罪，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师母的话解除了我对于罪的认识上的负担。师母还告诉我，受洗只是一个形式，你当众宣告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主是我们的救主，更需要你的是你的内心的改变，是不是能把神的话语行出来，除去老我。师母从她的角度给我做了一些解释，让我重新理解了信主对于我的意义，以至于我回国后经常会回想起师母所讲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决定受洗，并且在北京的教会参加了慕道班。依靠神的引领和眷顾，我的妻子和孩子再次来到了佛州，孩子开始了在这里的学习生活。我们一家在咱们教会的经历，是我们一个家庭的生活和信仰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家沟通起来比以前更加融洽了，对于我的自我的认识和认知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的妻子的改变实在太大了，她的改变也是神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她是中国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坚定的无神论者，那时我们并不信主，但是由于家里信主的关系，我们两个人的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她偶尔也会陪我去教堂一下。在现在看来，这也是神的安排。回想起他和孩子在这里的时候，和我在北京视频所说的话是我不敢想象的。看着他流着眼泪给我讲他的感悟，我当时觉得这些话不是出自他口，是师母或者刘蕾姐妹他们才这样的才能够说出来的，根本不可能是他所说的。现在看到他能够信主并且受洗，这是我以前一直不敢想的，但我现在相信这也是神在他身上做了工，也是神的安排。 2016年的复活节，我受洗了，就在咱们教堂。我受洗以后，就转到了主日学的新生活新生命班，是刘蕾姐妹带领我们学习。她和庄长老经常和我们一起交流，解答我们信仰中的问题。他们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20年来信仰的感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跟随主的这条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是一条窄道。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神的功。我以前的祷告像程序化一样，把主导文背一遍，接着说出自己的需求和困难。吃饭前的谢祷也时常忘记。我记得在主日学上，刘蕾姐妹跟我们分享了雅琴的祷告，说她凡事先凡事祷告。我想凡事祷告是怎么能做到的呢？我现在当时很不理解，现在我的体会是，祷告不是拘于形式，是自己渴慕与神的交流，时时刻刻愿意亲近神，把自己高兴的事情和困惑的事情都与神交托。麦牧师在主日学里头也针对祷告给我们以他的分享，说祷告就是你和神之间的交流，就是你想把对神说的话说出来。他自己在散步或者其他时任何时候都可以与神祷告交流。这对于祷告我有了新的认识。正好去年我妻子在 FAU 上读书，学习十分忙，以至于我在没来之前吃饭和接送孩子都成了问题，也多亏了刘蕾姐妹和众弟兄姐妹的帮助，使他们能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来了以后赶鸭子上架，我以前在家里头就按套用我妻子的话讲，就是油瓶倒了也不服的人。没有办法，我只有承担起了做饭和带孩子的这个任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每天弄得像自己像打仗一样忙得团团转。在这个时候，我经常会想起麦牧师的所教导我的祷告。我会在做饭洗碗的时候祷告，会在接送孩子等孩子的时候祷告。这些祷告呢，使我慢慢平静了下来，也慢慢能够适应了这些简单的家务，也能够做这些简单的饭菜。我一边跟着妻子学习做饭，一边体会到她一个人在这里带孩子的不容易。通过麦牧师的主日学讲了怎么读圣经，我也从中学了读圣经的基本方法。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被王静弟兄邀请参加了主日清晨查经小组。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也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其中一段经文是三个福音书都提到的，就是安息日主耶稣基督在会堂医治一个右手枯干人的事情。在这三部福音书，马可福音第三节1-5，马太福音的12节10-13节，路加福音6:6-10节中都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描述。其中马可福音的描述与两件略有不同，是在马可福音3:5，这节经文是讲的是耶稣怒目环视他们，忧伤他们的心刚硬。读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心刚硬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审视自己，现在每天都是和孩子待在一起，由于很多时候我对他的行为不理解，导致我不能接受，看待他的问题的时候不能控制到自己，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自己也认识到那时候也很后悔，但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就想不想承认是自己的问题。现在看来，由于自己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就硬起心来为自己当爸爸的这样面子而伤害了孩子。现在我也觉得那时候自己的内心是那么的软弱。后来通过祷告和查经学习，我慢慢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孩子也能很好的面对他的问题。 这种感觉我想告诉大家是很好的。我时常我的体会也是，内心的柔软才能是一个人的强大的体现。正因为内心柔软的人是